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今天要来进入《生命记》的第二个段落，有关于摩西所领受到的律法，在摩西的这个整理之后，要传达给百姓们知道。其实神陆陆续续在旷野当中，透过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事件，一再的把这些道理，慢慢的让百姓们知道。那摩西在这里把他先提出了三个大原则，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从生命记的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的二十一节的内容。那我们的题目定为圣别生活的三原则，分别为圣的这样的生活有三项原则。这三项原则在12、13、14里面，这三章里面各有一个项目。他用蛮长的篇幅去解释，去让我们理解，原来这个原则的意义概念是这样。在第12章里面，这个原则叫做神所赐的话语勿增删，不可以改动神的话语哦。再来，在13章里面，信仰偏差不枉重，就是我们发现了有问题了，在神的国度，这个神立民的居所，神的所得我们所得为业神事的这个产业地的各层，有信仰的偏差，认真处理，不可以随便诬赖人，也不可以当作没发生。再来呢，在第14章第一节到第21节谈到了身体的洁净，饮食的洁净，要让我们成为真正的圣民。其实我们外在的行为，还有我们所吃进去的东西，其实都有部分展现了我们的状态。当我们愿意分别为圣的时候，你就会去思考，我做这个动作会不会不好，会不会神不高兴，会不会影响了别人。我们吃这个东西是应该吃的吗？我们所吸收的跟我们所发出来的，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注意的。所以圣别生活的这个三原则，包括在于吸收神的话语，这里必须要非常的谨慎小心，包括在行为上面互相的这个问题，看见了不能当作不存在。再来，我们个人的自我要求看起来是小事啊，但这些小事就是要小心注意。那我们来进入经文的记录。我们从第12章的第一节这个地方开始讲到，当我们存活在世的时候，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赐给我们的这个地，那我们在这里面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是包含了以下这些。其中他先开始谈的是在有关于敬拜神的事情上面，其实这个我们在前面第七章已经有讲过，但是在这里他再次的强调，记得你们赶出了那些国民，对不对？他们侍奉神的地方要除干净，不管是在高山上，在小山上面，在青翠树下都要毁坏。这个高山常常会有很大的这种丘坛或者是神殿，那这个虽然有点高，有点困难，但是要去处理。再来，小山冈呢？小山冈就是在我们附近。小山冈呢，就是我们常用的地方。这个在圣经其他地方，这个小山翻译做什么？叫做丘坛，就是小的凸起。人喜欢在这种地方来向神来献祭啊，这个蛮正常的。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这种丘坛要把它除干净。后来我们在列王的时代，你会发现，很多的国王虽然很认真的在敬拜神，在处理偶像的污秽，但是常常丘坛没有除干净，因为他那个遍布在这个百姓的生活中繁杂，所以不见得有处理干净。那在这里要提醒我们，小山也要除干净。再来，各青翠树，这个青翠树其实有时候它应该翻译做亚斯他路，或者说木偶、柱像都可以。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其实在谈的就是他们一般的这种信仰当中其他的宗教信仰里面有一些这种所谓的借由淫乱来表达 这种洁净的概念的这种信仰，像巴利亚斯塔路他们就是一对的神、哦、这个在很多的、文献记录上面都有看到这样的内容、哦、甚至还有人把圣经里面也有记载，还有人把巴利当作耶和华、哦、然后为耶和华造木偶、哦、就是在做这些事情，他们用人的那一种欲望套在信仰上。所以这里讲到的青翠树，就是在我们自己的欲望当中那掺杂的这些信仰的东西都要除干净、哦、这个是在这里提醒我们的。所以第三节，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偶像，将那个偶像的名从地上来除干净。要除干净，不要照着他们的样子来侍奉你们的神。这个、哦当我们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就有看到神要我们怎么样献上身心，对不对？全然的来侍奉神，对不对？但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不要模仿、哦、不要模仿这个世界上的方法。哎呀，人家都这样，我们也来这样做。所以后面他会提到啊，像当时的人、哦、他们会用献人为祭，金火的事情，哎呦，这样子、哦、是神所厌恶的，这是污秽的。但是有没有人这样做？我们在圣经里面就有看到啊，在四世纪里面，耶佛他竟然起誓要把出来迎接他得胜归来的人献给神当祭物，对不对？这样对吗？当然不对啊。所以那个事件本身就是违反道理的，所以才形成悲剧。因为不懂道理的时候，就很容易把别人敬拜神的方式模仿，成为我们敬拜神的方式。但是神真的喜悦吗？这是在这里要去思考的地方。不要照他们那样来侍奉耶和华。那要怎么侍奉呢？第五节哦，他说那你就要去怎样，去他立民的居所啦、哦、要到神立民的居所去，在那个地方、哦、来敬拜神、哦、去求问神。献祭也是带到神立民的居所那里去。你做什么要跟神来讲的，要向神来献的，就带到那里，在那个地方、哦、你就会蒙神赐福而很欢乐、哦、这个是到第七节所写的内容。再来第八节，他说、哦、我们现在大家是按照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去做，因为我们还没有到神赐给我们的地方嘛，还没有得到产业嘛，对不对？所以交代的很多事情都是以后得为业的时候要怎样怎样啊，你们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所以我们现在都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做。第十节，不过哦，等你们到了那里得地为业了哦，太平了，不被仇敌扰乱的时候，那这样子记得神现在已经吩咐了，要把燔祭、平安祭、十分之一、举祭、许愿的每祭通怎样带到神立民的居所那里，在那里、哦、交给这个立位人祭司他们来处理、哦、这样子、哦才是我们能够得到欢乐的方法，不是自己想怎样就怎样。有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哎呀，我、哦、是信耶稣又不是信教会，所以、哦、我想怎样就怎样，教会不能管我，是这样吗？圣经的观念是这样吗？其实不是啊，不要被其他的人给误导了、哦、圣经里面、哦、没有那种反教会这样子的概念在。我们教会或者说选民的团体是协助弟兄姐妹同龄来得到神应许的地方、哦、所以我们应该要有这样一个正确的观念。所以在这里、哦、神立民的居所是重要的，那要到神所选择的那个地方。那在第十四节说、哦、唯独耶和华从你那支派中所 选择的地方要在那里献燔祭，也就是说、哦、神立民的居所应该不是只有一个地方。后来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其实啊，他们、哦、后来有分出48座的这个立位城，不是立位支派 的那个产业哦，它是有立位人住在那个地方，那当然有分地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在城里面过生活、哦、那些就是立位城。那些地方呢，就会有立位人祭司在城门口，在那里教导百姓律法，审判这个事物，在那个地方来收取这些祭物、哦、所以这个就是立民的居所。 所以这个不是只有一个地方，不是只有耶路撒冷，不是只有会幕那里，在各支派里面会有神选择的地方，那要到那里去。那在这个地方第十五节他继续讲到，前面讲的是地点，接下来讲的是祭物。这些祭物，其实你当你得到了有这些牲口的时候，包括了一些的野生的动物也是一样，其实你都可以随心所欲的吃，没有关系。但是记得血要倒在地上，不可以吃。而你要献给神的这些东西呢，一样要带到神的面前来。牛羊，我们牛羊要献给神，这个是有这个规定的，在立位记里面都有特别去规定哪一些是要献给神的。所以其他的你可以自己随心所欲吃，只要不要吃他的血就好。但是呢，属神的你要把它带到立位人的那个神所选择的那个地方去，在那个地方让他们来处理。那这样子在这个城里面与祭司立位人还有你的儿女仆婢一起吃这些神所这个要你献上的祭物，这样子就可以真正的欢乐。记得要谨慎，不要丢弃立位人。这个是地方神不是只有照顾这个百姓，神也要百姓去照顾立位人。所以祭物要带到他们的前面来。再来第二十节，神在这个地方讲到，有一天你的地业扩展得很快，因为他们当然没有那么快就能够扩展地业，他们一开始就只有得到迦南地，对不对？但是呢，后来他们怎么样？他们开始往外打，像大卫的时代，像所罗门的时代，他们统治的范围很大，对不对？这个时候就会产生问题了。那地界很大，吃肉没有关系啊，不要吃血就好了。可是当我们要献祭的时候怎么办？在这里就告诉你哦，那你就怎么样？那你就要把它带到，还是要带到耶和华的面前来哦。那在这里就那么远怎么带？所以后面在下一次我们在讲十六章的时候，里面就十四章还有十六章都会特别去提到这件事情哦。它会有一些变通的方案在这里告诉你，即便你的地变大了，到时候你还是要把这些东西带到神的面前。而至于你自己要吃的东西，你只要把血放掉，在哪里都可以吃。这个是有差别的。那接下来到了第二十九节，以后你们记得得了那一些这个国民的地业的时候要谨慎，除灭他们之后不要陷入他们的恶俗的网罗，不要拜访他们的神，不要模仿他们侍奉神的方法。这里特别提到，特别是不要把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给神，神不要。因为这是在当时外邦人，迦南地的外邦人所谓的最高的敬意，对神最大的这种敬拜，就是将自己的孩子献为这个祭物，这个是神所不要的。那在三十二节这里其实跟第一节是相对的，他这里提到，凡我所吩咐你的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不可删减。这句话在圣经里面一共出现过五次。我们应该记得之前在第四章第二节神已经提过一次了，然后在这个地方是提了第二次，生命记没有两次。那接下来呢，在箴言的第三十章还有一次，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还有一次，最后一次是记载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圣经即将要结束的时候。你想一想，这几个地方，生命记算是在圣经的开始律法的这个内容里面箴言是我们在从道理里面领悟到的这些生活的这种应对方案里面要这个提醒我们不可以增删神的话语。那耶稣自己讲，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哦。而到了启示录，世界即将要末了了，在世界还没有末了之前，神的话就是不能增删，我们就是靠着这些话才能够得以存活，得着神的恩典的。所以三十二节这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这句话我们如果把这整个圣经里面相关的就连在一起，就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不是我们可以随便去改动它的，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要这个故意扭曲了神的话语。那在接下来在进入到第十三章的时候，第十三章这里他谈到，有的时候你会听到或者遇到 那个有关于一些信仰偏差的状况。怎么样信仰偏差？我们来看这个里面有三种的情境。第十三章的第一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神迹，然后呢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不认识的别神来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心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在这里他提醒，在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他提醒有的时候你会遇到一种，你会觉得哇好神奇哦，哎呦怎么这么厉害哦，某个先知他过去是个先知，他讲了很多的这种预言都成真了，对不对？哇，他跟我们讲说，哎，神哦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去做什么啊？这个，哎，你会说，哎，可是这不是违反圣经吗？没关系啊，哦，神就要我们这样做啊。当这个他所讲的内容是怎么样？是不按照神的话语，那个要让我们去背逆神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听，所以在这里啊，你不可以听，即便他曾经显过神迹奇事，你都不可以听他。人有的时候很容易有这种所谓的服从权威的这种心态。常常我们在讲，我们在教育里面，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真理，讨论到后来，有人就会说：“哎，这个是某某传道讲的，这个是某某长老讲的。”其实真理不是一定要由传道或者长职来讲，真理就是记载在圣经的就对了。所以，你对于圣经的了解必须要胜过你对于人的信任。这个地方，这些会行神迹奇事的先知或者是做梦的人，这些人哦，不要尽信。如果有人跟你讲说，哎呀我梦见了什么，神奇事我什么，等一下安静下来，先想想他讲的内容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如果他讲的内容是违反圣经的，二话不说别理他。如果他一直要勾引我们，我们要奉主耶稣圣名赶鬼，我们交给教会来处理。因为这个人，他搞不清楚状况啊，他已经违反了真理了。可是有的时候，他讲的似是而非，我们好像一时分辨不出来，我们又觉得怪怪的，怎么办？那就先摆着，慢慢的后面你就会知道了。这个后面会提到，假先知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怎么样？他所说的不效验，就是不没有办法应验。神对于先知的应验是要求百分之百哦，不是很常讲对。所以如果照这个标准，这个世界上一般人家所讲那些什么神童啊，什么占卜师啊，全部都是假先知。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可能百分之百应验，对不对？他们常讲的话，你现在看很多的神童或者什么章鱼哥的预测，有没有百分之一百？当然没有啊，那个就是假先知了。在这个地方告诉你要用那个话语去分辨一下。像这样的人，第五节就告诉你，这一些要领你去叛变的这个背叛神的人，那你要把他怎么样交出来，把他致死。这是很严肃的哦。就算他以前曾经是先知，当他做了这些事情勾引你去敬拜别神的时候，那就不要跟他客气了。再来第六节，他讲到另外一个情境，他说如果是你的同胞兄弟，就是我们的骨肉嘛，对不对？我们的这个手足嘛。再来呢，儿女或者怀中的妻或者如同性命的朋友，这里讲的都是这个最亲近的人，所谓的亲属密友等级的人物。这些人他们跟你的关系很密切，对不对？很好，对不对？可是如果他们暗中引诱你，跟你说我们去侍奉别神吧，这个时候不管啊，你不管他讲的神啊是在你们附近的还是很远的都不管，因为他在勾引你去敬拜别神，对不对？第八节，你不可依从他，不可听从他，也不可顾惜他，不可连续他，不可遮蔽他。我这里讲了五个不可，就是你不要跟他说好说歹，不要跟着他去，不要听他讲，不要顾惜他，连续他，也不要替他遮掩。该怎么办？要杀死他啊！要杀死亲属密友哦。这里的杀死当然不是指肉体的杀死啦，以我们现在来讲，把他交给教会，让教会处理啊。其实在 这个出埃及记，当百姓去拜金牛犊之后，摩西怎么做？摩西是这样子向大家呼吁说，凡属耶和华的站出来。当时有3000利未人站出来，摩西吩咐他们，你们要怎么样？拔起你们腰间的刀，从这个门杀到那个门。杀谁？杀你们的亲属密友。所以神要在亲近他的人当中自显为圣。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懂得去分辨。当然我们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那个时代是政教合一的时代，现在呢，我们要把这样的人在信仰上来交给教会去处理。他是我的亲戚朋友，但是我不能够掩护他去得罪神，所以在这里呢，要交给这个交给众民来治死，用石头打死。这个地方后来在生命记我们之后也会再谈到，其实是有特别交代的。如果孩子做了悖逆的事，父母亲教育没有用，就要把他交出来，让城中的长老们来处理。其实人当然会有情感，但是不能因为情感而忽略真理。接下来在第十二节这个地方讲到，在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讲法，简单来说就是教会啦，或者是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家族，在我们的这个教会我们听说了，有一些坏人，这里讲匪类就是坏人嘛，这些坏人他们做什么坏事？他们在勾引他们那个地方的人，你听说了，因为他不在我们这里，但是我们听说了，听说哪里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人在讲一些异端，想要那个勾引人去敬拜别的神啊。当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14节，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证物的事行在你们中间，你就要用刀杀了那个城的居民，把他们那里连牲畜都除干净，在这里把他们当作整个城当作当灭之物。其实你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整天要去探听国外的教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要冲过去处理吗？不是啦，其实这个在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有这一种愿意，假设我们有听到，我们要愿意去把这件事情报告出来，让该处理的人去处理如果我们今天是这个有职分该处理这件事情的，你不能够当作没听见没看见啊。其实正常来讲，这些事情被发现应该是第一段或者第二段的两种情况为主，对不对？为什么会有第三段？是因为前面两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当地的人不处理，对不对？当地的利未人、祭司、士师他们失职了，他们顾惜情面而不肯处理，才会让别的地方的人听到，对不对？所以附近的城越近的人越有可能先听到啊，所以你们就要赶快怎么样？赶快去处理啦。那处理的时候当然就是请这些能够分辨有权柄的人去处理啊。所以在这里说到我们要把这件事情举报出来，不要掩盖它，不要说哎呀，那不关我的事，我当没听见，不可以这样子的。所以在这个第十三章里面，他在谈的是我们知道有信仰偏差的状况的时候，你就要好好的调查清楚，不能顾惜情面，不能看在这种所谓的这种权贵的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我们就当作不知道，当作没发生。我们应当要把这件事情来好好处理。第十八节这里讲到，那当灭之物一点都不可捏你的手，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然后呢，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连续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使你的人数增多。这个事情必须要好好处理，我们的人数才能够增多。再来第三个圣别的原则，叫做这个第十四章里面第一节到二十一节所讲的，这个是我们的身体要保持洁净，我们的食物要追求这个洁净的食物。在这里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谈到，你们是耶和华神的儿女哦，所以不要为死人用刀化身，不要将额剃光，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在这里会有人把它运用在哪里？运用在说啊，所以基督徒不可以纹身，对不对？化身就是纹身嘛，是不是？等一下，我们不要急着直接就要跳到我们现在自己的场景讲我们自己想讲的话。他在这里讲的是为死人化身，其实这个是在当代来讲是一个举哀的动作啦， 这个我们要先搞清楚，我们不要随便变冤枉人。刺青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什么在圣经里绝对不是值得鼓励的事情。但是在这里你不能拿这一节去讲刺青，这里讲的是为死人化身，就是说我哀悼我们家的死人，所以伤害自己的身体，这是不行的。那当然啦，这段经文你可以去参考利未记十一章，那个地方讲的更像纹身一点，但是原则上就是在讲的是宗教上面我们不可以有这样子的偏差的举动，我们不可以用刀为死人化身，不可以将额上剃光。这个额上剃光这件事情，其实它是一个所谓的认同的问题，因为在当时的附近的国度，埃及人是不留胡须不留头发的，这个我们看一些的这个图片你大概就知道，复原的古埃及时代的这个人大概都是光头，为什么？因为他们那里很热啊，所以他们都是光头的啊，都是没有胡须的。但是以色列人，神在圣经里面就要求他们不要剃胡须嘛，对不对？不要这个把这些那个我们的毛发剃光，这样子是一种的羞辱。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在讲的是不要把额上剃光，就是在讲你不要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外邦人，把自己当成一个埃及人，因为他们本来是埃及人啊，对不对？他们本来在埃及嘛，所以他们可能有的人自认为是埃及人，这是不可以的，因为你是神的选民，所以呢，你是神在地上万民中拣选出来做自己子民的，所以你的身体不要做这一些奇奇怪怪的动作，让人来误会，或者说让神不喜悦你的这样子的意图。我们即便有哀伤，即便有这种喜好，我们也不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刻在我们身上，不是吗？对不对？凡事都要为着荣耀神而行嘛。你把一个人，你把一个话刻在自己身上可以吗？这样好吗？不要忘记我们身体是神的殿。但是有人说，那这样子啊，我在我的身上有没有刻一个十字架，或者是什么刻圣经经文，这样好不好？有必要吗？有必要吗？那个是要刻在心板上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注意，你不要在那个外在的这个状态上面去过度的做这些事情，你是圣民啊，不要做这些事情。再来第三节开始到二十一节这个地方他谈到一些饮食的问题，这里讲不要吃那些不洁净的东西，那叫可憎之物。什么东西是不洁净的？如果以走兽来讲，就是只有分蹄而且反刍的动物，这样子才算是洁净的。所以他们其实能吃的走兽是很有限的，在这里大部分都是不可不可不可的。像猪，因为分蹄不道绝，所以呢就不洁净，道绝就是反刍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讲到这一些的不洁净的物你们不要吃也不要摸。再来第九节说到水中的鱼哪一些才是可以吃的，是有刺有鳞的。所以有刺有鳞就是有那个鳍，而且呢有明确的鳞。所以如果照这个规矩的话，照这样子的规范的话，我们现在很多的鱼类我们都不能吃，像鲨鱼就不能吃啦，对不对？但是在这里这个当然是肉体的条例。这个后来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就知道，这些肉体的条例已经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就停止了，所以我们今天当然是可以吃啦。但他在这里告诉你不要吃这些东西。再来呢，洁净的鸟才可以吃，那不洁净的这些他没有去讲它的原理原则是什么，但是他这里讲的大部分都是什么，都是鹰类的那些吃死尸的这一些，还包括什么蝙蝠。有人就说，哎呦，圣经怎么把蝙蝠归在鸟类？他现又不是现在的博物学，又不是现在的生物学，他们把会飞的归成会飞的那一类有什么不对？所以这里并不是把蝙蝠归为鸟类，他只是在讲说像蝙蝠它是能飞的那这一种也是不洁净的，不能吃。所以第十九节他有讲到一点点，他说那个有一些鸟它是有翅膀但是却爬行，这种的也是不可以吃的。所以如果照这个规矩来讲，鸡可以吃吗？一般来讲鸡是不太飞的，当然了，有些鸡还是可以飞啦，但是在这里他要提醒的就是这种大部分的这种鸟类是不能吃的，只有 像鸽子，像这个就是 有提到洁净的鸟，这个就是可以吃的。那再来，除了这一些不洁净的物不能吃之外，第二十一节，自己死掉的不可以吃，但是外人要吃，你们可以卖给他们，因为你们是归耶和华为圣的。那在这里有一个最难解的圣经题之一，就是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那这一句我想我们在这里我们先不谈它，因为这个在后面还会再去谈到，我们有机会再来细讲。那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三个原则，神所赐的话语不要增删，信仰的偏差要好好的处理，要勿往勿纵，不要这个当作没看见。再来呢，我们的身体饮食就是进我们身体的，在我们身体的这个表面的我们都要注意，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民，这个就是圣别生活的三原则。那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去想一想，原来信仰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面向，我们是不是有愿意过一个这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呢？愿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让我们有这样的追求。那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慈爱天父真神赏赐我们生命气息，并且给我们灵魂的救恩，让我们成为神的子民，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除了感谢，我们更要有行动来与我们所蒙召的恩来相称。主啊，我们愿意按照你所吩咐的舍弃我们自己的一些喜好，如果那是不符合你的旨意的，我们就不敢行之，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神，你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来荣耀你，所以我们为着你的名的缘故，我们愿意放弃我们不该做的事情，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注意是不是有人要来违背你的真理，要传讲不符合道理的事情，让人去敬拜别的神。求主耶稣让我们有勇气有智慧，能够妥善应对，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对于神的话语用更大的心力来阅读，来思考，来揣摩，让我们所行所为符合你的期待。我们这样向你来祷告，求你能够悦纳垂听，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愿恩惠平安临到我们。哈利路亚，阿们。